我们说话，我觉得新的开始，更认识你的心意。主耶稣，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你来做我们的一切，顶替我们的文化。哦，主耶稣，在教会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赞美主。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到新的一个系列，新的一本的《诚心圣言》，我们一同把这个总题，就是这个封面这边这个总题，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阿们。
为着一个新人，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顶替文化。阿们。其实弟兄们是有一个负担，当然这个负担就是为着一个新人，看见这个新人的产生，他的拦阻还不在于我们有罪的事物或者是邪恶的事物，因为这些是我们有感觉会去对付的。那最大的拦阻就是文化，文化特别是说到文化好的方面，因为这些东西是很自然的，甚至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这些都是好的也没有错。就像是亚当和夏娃堕落，他们吃的树也不是只是叫做恶树，而是叫做善恶知识树，他们吃的是善恶知识树，所以在善的一面若不是基督，其实这也是会，这也是使人堕落的。所以今天就要去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光中，很宝贝，我们在光中能够同得这一份，在光中能够让这个主来铺路这个撒旦的诡计啊，他就很摸索他在这个，他在周五这边有讲到这个文化是很诡诈的东西，是一个欺骗的说法，让我们没有发现，可是却影响我们，而且甚至是影响这个神经轮的完成，所以真的很需要这个在光中，那让主来铺路这个文化所做的，铺路撒旦的作为，使我们能够让基督来充满我们，他做这个新人的成分。所以首先要先提到这个一个新人，到底什么是一个新人呢？新人其实在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就已经创造出来了，但实际上我们还是需要去经历，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节，哥罗西书的三章十节和十一节，那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前面讲到穿上的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在这边就启示出新人他里面的成分就是基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边就讲到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因为他这些人都因着被基督完全的充满到一个地步，就没有这些人了。阿们。所以他基督就是在这些人的里面构成了他们，然后又在一切之内。那就回到刚刚所说，那我们这个人是被什么来构成呢？所以我们这个人是被文化来构成的。文化它没有不好，甚至在第二篇的信息就有讲到，当我们这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文化的保全、归正和改良的。如果大家有诚心圣言，可以翻到第二篇的第三大点，也就是在25页的第一个终点，就讲到没有基督的人当然需要照着文化而活，因为文化保全、归正并改良人。所以最后在第四终点就讲到小孩子长大时需要文化和律法。第一小点，孩子在接受基督以前必须照着文化并在律法下接受训练，所以这小朋友都需要有受规范的，这是一定的，才能够 长成一个性格有被构成，一个是在一个健康的人。但是这很需要文化。但是第二层就说到，他们接受基督以后，我们可以逐渐的帮助他们从文化转向基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就需要有这篇的信息，看见这个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需要来顶替我们里面的文化。 叫我们这个人不再是被文化来充满，乃是被基督来顶替，最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人，在这个新人的里面。
啊，
那谢谢主。所以这篇信息是还蛮重要的。那你但我们可能会想说，那我们就反文化，就不要做任何有跟文化的东西。那其实当我们反文化的时候，其实也是产生另外一种文化。就像在60年代那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嬉皮的文化，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嬉皮的文化，就那时候有一群的年轻人，就是不想照着传统，不想照着当时的文化，但他们就产生了自己的一种的文化，每天都是很对，就是有一种状态，我就是无法形容。反正那时候他们就产生另外一种文化。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反文化，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基督自己要来顶替这个文化，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不活这个文化，不活我们的旧人，乃是活基督自己。阿们，谢谢主。那所以这个第一大点就来。这一篇的信息，或者这一篇的信，这一系列的信息，都比较多是从哥罗西书来出发的。因为第一大点就看见哥罗西书的情形，我们可以把第一大点一起来念一次。圣，对，对不起，使徒。乃因在哥罗西的召会已经被文化渗透，并且圣徒们被文化打岔离开了基督。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也就是周一的经节，这边就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的蒙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就看见在哥罗西书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那时候充满了人的哲学，那时候有智慧派，然后还有所谓的禁欲主义，这些东西就形成了一个规范，一种规条，然后就让人照着这样的规范去生活。甚至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那边，圣徒们就给人看出他们是在二章十六节这边就讲到，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朔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要来知识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就看见哥罗西的圣徒们，那时候被这影儿来霸占了。这些月朔节期或安息日，它的实体应该是基督，应该来经历基督，但是就是因着那时候人的哲学和智慧派的教训等等的，就使人去守了这些规范，这些规条。所以人家看见这个哥罗西书的哥罗西的圣徒，却是在那边论断你们，看见你们的活出却是这样，而不是有基督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些东西就将这些人岔离了基督，不照着基督把他们掳去了，这是哥罗西书当时的一个光景。所以就看见第一重点，就看见文化已经充斥在召会中，顶替基督，并将圣徒掳去。那这文化呢，其实是神的仇敌撒旦的诡计。他因为撒旦知道这个他不能用这个邪恶的事物来腐化人，因为我们是会有感觉的，所以他反过来就用好的东西，有许多的优点，但这些东西却不一定是基督，反而顶替了基督。所以第二周年他才讲到，撒旦尝试用文化好的方面来顶替基督。阿们。所以最后就说到，基督最终的代替品乃是我们的文化。其实在信息里面，弟兄也很强的讲到，他看见这文化其实有这个敌基督的原则，有这个敌基督的灵。因为这个敌基督就是到任何事物反对或敌对基督的，就是敌基督的原则。如今这个文化它是被撒旦所用，完全不是属于基督的，甚至是顶替了基督。所以就正看见文化是有敌基督的灵，对吧？但是就真的很被光照，因为我们这个人就 完全的是被这个文化来构成，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有一个天性，就是完全常常是反叛神、背叛神、远离神的，就是因着这东西构成在我们的里面，这也是撒旦可怕的作为。所以第四重点就是拿这个，从这个负担来看，哥罗西书一开始讲到的这个黑暗的权势，就是指的文化以及我们天然好的一个方面，这很需要在神的光中来看见这件事情。我们看见这真的是撒旦用来将人带离神、背叛神的事物，产生无神的文化。阿们，使一切的东西都代替了神，成了神的代替品，而我们都被撒旦的控制。这个撒旦也就借着这个文化建立起他自己的国，所以你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但都有撒旦在那边掌权，都有撒旦在那边控制着人，好像生活为着自己追求在那边忙碌，好像有一些的享乐，但是却常常的也是很虚空，然后也是很挫折，然后或者是让人无法，就是这些好东西都让人无法来相信主，反而是造成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很大的拦阻，对吧？就像我们台湾的传统信仰的文化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这个中国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是非常的深的。那这个传统的文化又建立起了许多的规条规范，然后其实因为我个人就是生长在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有些东西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实实际上就真的是没有神，他就只是要人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而且里面可能不是这么的愿意，或者不是这么的喜乐，对吧？而且这东西常常在我们在带人要受浸归入主的时候，就常常造成一个拦阻，这就是文化。所以文化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那美国也有美国的文化，欧洲也有欧洲的文化，所以为什么这边事情这么的重要？因为神要产生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团体的人，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但因为这些，因为这个东，因为这样子的看见或这样子的实际，还没有在主恢复里面出现，所以弟兄们需要一再的在讲这个信息，需要把这个文化完全的除去，被基督来顶替，使这个基督能够构成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教会生活里面该是基督，然后基督又是该是在一切之内。他们，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这个文化的起源，在第二大点。我们可以一同把第二大点来念一次。人类文化是在人堕落之后兴起的。阿们，人堕落之后是谁堕落？人堕落他发生的一件事就是离开神的面。第一重点我们请念一次哦。该隐离开神的面之后，为着保护和自存，就建造了一座城。大家应该对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是熟悉的。当时这个该隐和亚伯同时献上这个祭物给神，那耶和华是悦纳了这个亚伯的祭物，他是将这个羊的那个头身的那个羊献给了神，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那这个该隐他就变了脸色，于是就叫弟弟跟他到田间去，然后就打了弟弟，最后把这个弟弟杀了。然后甚至耶和华还问他说，为什么他还问他说，你弟弟在哪里？为什么在这个地底下听到你弟弟这个哀求的声音？那该隐就说，我不知道我弟弟在哪里，跟我什么关系？那其实就是那时候他已经把他弟弟杀了。那最后这个耶和华就说，你必在这地受咒诅。那这个该隐就还跟他讨价还价，之后就神就在该隐身上就放了一个记号，使人不能杀他，但最后该隐就离开了神的面，因为他是真的很生气，觉得神为什么不是悦纳我的祭物，所以他最后就完全的离开神的面，甚至他建造的城叫做以诺城，是用他的儿子以诺来取名的，完全不是用神或神的名字来取名，所以看见他完全是远离了神，而且是断绝与神的关系，不要再跟我提起神了，因为神他不悦纳我的东西，我不喜欢他，所以他就自己建立了无神的文化，也就是以诺城。那这个无神的文化呢，它是要一直发展的，虽然刚刚讲到的这件事情，刚刚讲到哥罗西书有这么多的 这个文化，其实现在全世界也充满许许多的文化，而这文化也产生了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像是我们很想像是很明显，就是这个其实最近很热门的议题就是同性恋的问题，这也是文化产生出来的。这文化就让撒旦来利用，一直的破坏人。所以要看见文化的内在的元素，第二重点，文化的内在元素呢，乃是神的仇敌撒旦，在远离神人之人里面的煽动和挑唆。阿们，是撒旦在人的里面的煽动和挑唆，是远离神的人里面。阿们，就像是在创，就是刚才讲到这个该隐的这个故事，当他杀了弟弟之后，其实神就对他说，你若行得好，罪就伏在门前，他要恋慕你，但你必须管辖他。先讲到这个罪是恋慕，这个该隐的恋就是爱恋的恋，爱慕的慕，恋慕他的英文是 desire， 渴望这个人，这个人是怎样的人，远离神的人。所以就像是比前五章八节讲到，勿要谨守，警醒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其实在生活中，哪时候我们一远离神，很容易就会产生基督的代替品，就在世上找到就是许多东西来代替了基督。因为我们远离了神，撒旦就在等候着，一直恋慕着人离开了神，然后就把它吃掉，然后还利用它来控制它，使人远离，这就是使人不容易再转向神。所以这其实还蛮可怕的，撒旦是一直在那边的恋慕着人来远离神，然后把他带走。所以看见这个文化，第一小点就说到他是无神的，而且是跟从撒旦与撒旦连结的。他终极要完成于启示录的十八章的大巴比伦。然后在第三小点也说到这个主荣耀的时代是无神文化要在主来临的时期发展到极点。所以看见这边最后会有一个审判，就是这个文化它发展到的一个地步，最终它会变成终极完成于这个大巴比伦。那这个大巴比伦是指的这个物质的城，最终这个物质的城，这个当基督来临的时候，要用它的大权力将它推倒。所以那边就有一个欢呼，大巴比伦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这就是神，这个就是基督回来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还蛮提醒我们的，我们不能有份于这个大巴比伦，我们该有份于新耶路撒冷。当我们连于这个大巴比伦之后，我们是被毁坏被倾倒的，但当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也就是像挪亚那边讲到的，挪亚的一家八口是进到方舟里面，也就是预表今天的教会生活，我们被保守，不受这个洪流的影响，不随着这个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只有基督，享受基督，被基督来构成来充满，最终我们就能够成为新耶路撒冷。但若我们不是保守在这个方舟里面，我们哪是随着这个洪流不断的被冲走的时候，最后我们是被冲到大巴比伦那里去，最后我们是被这个基督的大权柄来推倒。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需要被主开启的一件事情。那看见我们需要是连于新耶路撒冷，阿们，谢主。所以这就是文化，它最后会有一个结果，就它是会受审判的，要被倾倒的，阿们。好，那第一到三大点就讲到文化它拦阻挠了神关于基督与教会的定旨，它是一个很诡诈的东西，它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阻挠，阿们。第三重点就说到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以及长到长成的人，都受到我们诡诈隐藏的文化所拦阻。这也就是神的心意，我们要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以达到长成的人。这个长成的人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新人，但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受诡诈隐藏的文化所拦阻。第四大点就看见人类的文化与神的国敌对，也就是刚刚讲的，撒旦也用这个文化建立起他自己的国。所以第一终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一终点，有罪的事物 敌对神的国，不如人类事物文化敌对神的国那样厉害，不如人类文化。阿们，主啊，阿们，阿们，不如人类文化敌对神的国那样厉害。阿们。那第二重点就到人类文化已成了撒旦国度基本的一个部分。第三重点，文化已成了撒旦坚固的营垒。阿们。这是刚刚这些都有提到的。那我们最后主要来讲到第五大点和第六大点。那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个文化的问题，那这个文化该怎么办呢？该怎么解决？就需要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我们来念一下第五大点：基督这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一位，与文化相对，并且应当以他自己顶替我们的文化。我们一起念第六大点：那位顶替文化的，乃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居首位、做神经轮中心与普及的基督。那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来认识这位基督。为什么他能够顶替？其实这文化也是无所不包的，他也是包罗万象的。那所以我们就相对的需要这一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居首位、做神经轮中心与普及的基督。阿们。那我想这个包罗万有，大家可能对包罗万有都比较有感觉，但这边有讲到另外一个词叫延展无限。阿们。这个延展无限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空间上，那第二个方面是在时间上，那第三个方面是在心人里面，他要做生命，他要来做一切。那在空间上，其实在时间上，先讲一下在时间上，在时间上其实比较容易领会，就是这个基督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只在空间上他能够延展无限。那在时间上，对不起，那在空间上呢，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到十八节。那这一章十五到十八节，如弟兄姊妹有圣经可以拿出来看一下。阿们。那我们来对读一下这四个经节。阿们。可以请弟兄们先，那如果翻开的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阿们。十六节，姊妹，
因为爱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都是在他里面造的。
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
Amen。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十八节，阿们。
他也是教会身体的头。
Amen。
他是原始自从始终活着的首生者。
对。
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
Amen。所以从15到11节可以先看到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前面是讲到他在创造的这一面。特别我们去观看这个大自然的景色，比如说这个宏伟的景观，就会想说，哇，这到底是谁创造的？特别是整个宇宙看下来，真的是有一个创造主在那边，其实就是神自己。所以当下我们里面可能会有一种敬畏神、敬拜神的感觉。然后特别在16节，他更深的来讲到这个万有是什么？万有是无论在诸天之上、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所以就看见这个万有它包括的东西非常的多，诸天之上和地上的，看得见不能看见的，以及包括一切掌权的，这都是在万有的里面。但这个万有在哪里呢？在基督的里面，在他里面造的，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所以这个就是看见基督他是能够扩展或者是延展到这么多的，这到万有的里面，延展到这所有的空间所有东西的里面。阿们。那在所以实际就说他是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 得以维系，甚至它是这个宇宙的轮轴，它是维系的整个万有在那边维持并推动的承载着这个万有，在它在那边做这个宇宙的轮轴，所以看见这个基督它就是延展到许多，就是延展到万有的各个部分，就是在创造旧造的这一面。这十八节可以看到，在新造的这一面，他说到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赞美主，他也是在死人中，他也是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他是这个新造的首生者。所以如今我们每一位借着相信主接受的基督，其实我们也都成了新造，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成分，所以我们里面的人也能够也该需要被这个基督来延展来扩展。我们里面的成分不再是我们自己复活我们自己的旧人天然等等，乃是让基督来延展来扩展到里面所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情的各方面。阿们。那其实这个在李弟兄的生命读经里面就简单的提一些例子，或者说其实在这个信息选读里面有讲到看电影看戏欢迎哦，对，在15页这边，我觉得李弟兄的回答很厉害。阿们。十五页这边就有位很漂亮的青年女子，穿着得非常的时髦，来见李丁，他就问李丁：李先生，我被你所传的折服了，我甚至要决定相信你的耶稣，但这决定要根据一件事，我是个戏迷，请告诉我，成了基督徒以后还可以去看戏吗？我想这在我们服事中很容易遇到的问题。李兄回答很棒耶，我一面考虑如何回答他，一面仰望主给我智慧答复，主就给我一个答复，我对这年轻女子说，阿们。我们来一起念一下他的回答好了。你的小孩和你在一起，假定有一天他在玩一把锐利的刀，你觉得他这样玩太危险了，你对他怎么办？你是强迫他丢了那刀呢，还是把刀从他手里夺过来？他说不必，只要持一些糖果或苹果在地板上，他就会丢了刀子去拾取糖果或苹果，他手里买了更好的东西，就把刀放下了。阿们。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看见，是啊，我们刚刚就说了，我们文化完全的构成了我们这个人，甚至有许多的我们在生活上的喜好选择，要不要去看电影啊，要不要化妆啊，这件衣服要不要买啊，要不要说这种话啊，要不要这样子做啊，其实这都是一种规范，一种的选择，但它也没有好或坏，它就是一个选择，以至于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那到底要怎么选择呢？就是这边讲到的，就是看起来这文化其实很好，但它就像是一把刀握在我们的手上。那如何让这个刀放下呢？就像是我们如何，就是说我们如何叫做活基督而不活我们的文化呢？就是我们享受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主啊，我在向你敞开，我愿被你充满，你做我的安息，你做我的食物。我在训练中心听见一个姊妹的见证，我觉得她真的很厉害，就是因为早上有时候会比较昏昏欲睡，然后她就喜欢喝咖啡，然后她有一天就在被主光照，就是他不能继续这样子喝咖啡，然后他就转向神，他就在他想要睡着的时候，他就跟主耶稣祷告，主啊，你就是我的咖啡，你加强我里面的人，叫我能够不睡着，叫我能够专心的进入这个课程。好，我对这个印象就很深刻，对吧？喝咖啡是好的，也没有错，对吧？但是怎么办呢？怎么放下呢？主啊，我需要的是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篇信息，这个小故事很有味道。如何放下我们手上的刀呢？不是把它抢过来，或不是逼他要放下，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第二个苹果，第二个糖果， 就是享受这个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阿们，这样子我们里面就完全的被神充满。所以这个周三最后 OK， 周三他接着就说，这与你去看戏的时事刚好相同，如果你接受耶稣，他会充满你，你就不能容纳别的了。阿们，我们所说的是被基督来充满。所以这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就讲，我有比这更好的。哦，弟兄姊妹，我们有比这更好的。对，文化是好的，但我们有比这文化更好的，就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还要在我们全人来居首位，每一天的享受他，被他来充满，我们里面就不需要别的东西。好，我们的选择都来自于基督，你的活出也是活出基督。阿们。所以之后他就能够说，我就不能容纳别的事物了，因为基督已经做了我真正的满足。阿们。那最后想分享这个弟兄们去俄国开展的经历，我自己是很觉得很有画面。他们那时候去俄国开展遇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语言，第二个就是饮食。那他们那时候刚去开展的时候，是开展的时候是是他们刚解放共产国家刚瓦解的时候，所以然后俄罗斯又是这么的冷，所以他们就在想到底去那边可以吃什么东西。然后弟兄们就去发现，哦，他们也会吃水饺，哎，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会吃水饺，他好开心。然后就有一天去了圣徒的家要吃水饺，因为真的有水饺。然后弟兄在找，哎，那酱油在哪里呢？酱油在哪里呢？就是他就看到圣徒拿着一瓶的酸奶，就往水饺倒下去。哇，酸奶配水饺，大家可以接受吗？好像有点难。对，但那时候他就发现，哇，这个饮食的文化真的是也是很大的拦阻。他那时候真的吃不太下去，就是哇，不可以，水饺不可以是沾酸奶的。但他说他最后也喜欢呐，对吧？那还有另外一个见证我也很喜欢，就是他们去开展的时候会分队。那他们一组里面其实会有许多国家弟兄姊妹一同配搭，那里面有一组就有五个来自五个不同国家的弟兄姊妹一同的配搭。那他们一开开刚认识的时候就去一家餐厅吃饭，那这个店收银员就很好奇看见他们，就问他们说，诶，你们到底是谁啊？你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你们看起来这么不一样？然后来在这边要做什么？但一开始这个是收银员觉得他们看起来很不一样，但过了两周之后，这个收银员又忍不住再问他们一次，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们看起来是一样的？你们为什么看起来是一样的？我相信在这两周他们经过许多的相调，经过这个被基督来构成，经过可能也经过许多的配搭实教的功课，使他们能够完全的调和在一起。所以这个收银员看到的不再是他们的肤色，不再是他们的种族，乃是他们身上的神，乃是基督。所以最后他才能说，哇，你们怎么看起来是一样的？你们来这边到底是做什么？然后就是这些见证都还蛮能够看见，真的是需要基督来顶替文化，这个信任才能够产生。阿们。